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旧约中伟大的先知书以赛亚书，请你看着第四十三章的经文，一起来收听。本章可以分为三段，第一段1到7节，虽然以色列严重犯罪，但是神的眷顾不改变，神再一次安慰以色列人，应许他们会得救赎。第二段是8到13节，唯有耶和华是神，宣告独一神的信仰。这是以赛亚书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，也是刚才我们经文诗歌里面所反复唱的，唯有耶和华是神。第三段14到28节，新的出埃及，神要开道路，使以色列出巴比伦，归回耶路撒冷。先来回顾一下上一章42章18到25节，神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属灵上的失败，导致将要被掳。这是神按照生命记28章里面立约的咒诅，向他们施行严厉的审判。请看42章19节，以色列已经显为是瞎眼的聋的。20节，他们不留心。21节，他们达不到神的计划。你看42章的22节，去打仗也失败。那24节，不顺服。25节，火在他们四围着起来，都不知道。说明以色列百姓灵里面昏昧愚妄，毫无感觉。圣经的原文是不分章节的，所以42章25节跟43章第1节是连着的。43章一开头有一个连接词，但是现在，表明和前面的那一段话是有逻辑关系的。那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，但是现在这一句连接词就会令我们读完上一章的读者震惊了。神对犯了以上这样严重罪的百姓，呀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审判呢？43章第1节，但是现在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但是现在，把屡次不受教、犯罪惹神愤怒的以色列百姓的境况完全的翻转过来。第一节用了四个重要的动词来说明他们是属于神的理由。第一个动词是创造，神定义为他自己造了一批子民，是神使以色列人出现的。第二个动词造成，是神借着各样的事情来磨造磨练这一批选民。第三个动词是救赎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救赎是指至敬的亲属，神他自己把以色列民看作是他家中的人，神就负责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第四个动词是招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表达出神和以色列民之间个别的关系。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关系是可以直呼其名的那样亲近。我们读圣经到处都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以撒以撒，摩西摩西，神这样呼召他。我先生也是每天都会叫吉米吉米吉米吉米吃饭了，这是父亲对孩子的直接招呼。你是属我的，以色列民是属于耶和华神的。第二节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如果你认真读，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这样的难处经历的话，那这句话就很宝贵了。42章最后一节说，神的子民落在愤怒的火中，然而这里却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，神不让火烧到他的百姓。42章18到25节，尽管以色列百姓彻底失败，但神仍然要做他们的神， 尽管他们拒绝神，但神却不拒绝他们。神宣告一个新的时期要临到，神将为他的百姓做出拯救的行动。这里提到的水、火焰比喻苦难，指将来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，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出来遇到的情形。神亲自临在他们的环境，与他们同在，为他们征战，保护他们。第二节的描述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他们过了旷野，过约旦河进迦南，还有但以理书当中的他的朋友在火窑中，但以理在狮子坑中，神对他百姓的拯救和带领也是跟这里的描述一样。我必与你同在，这个宝贵的应许又再一次出现，哦，真的是好感动哦。神没有跟悖逆的百姓计较，第三节连续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还记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，摩西问神说，神你叫什么名字，神就向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自我启示说，他的名字叫我是，翻译成英文就是大写的 I am。 这个我是这个名字表明神永存的神性，神显明自己会拯救他的百姓。他说我是耶和华，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耶和华是战士。神永远不会改他的名字，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改变他的性情，因此神会永远忠于他的选民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加上了解释，在出埃及记三章那里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神创造万有，统管万有，只有他有资格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大君王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是我是。那我给大家思考题第一题，问说你会用赞美神来开始你的祷告吗？赞美神的属性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圣名，而不是一开口就说自己的一堆的要求烦恼。我们怎样跟这位我是的神交通呢？就是借着祷告，用神的话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首先要来赞美神，赞美神的属性，就是赞美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你说我不知道哦，那你就照着圣经上的启示来祷告，就不会错了。首先你要来认识你祷告的对象啊，他是谁。比如你可以根据耶利米书32章17节来祷告，主耶和华啊，赞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。你这样在开始祷告中越赞美他是拥有一切权柄，他能够行万事的神，你的信心就越增强。你自己的那点事在这位我是我是的神面前就不算什么了。阿们。第三节第二个宣告，我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虽然以色列罪孽深重，但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本书里面对神的伟大的称呼，就是将神圣洁的实质和神与以色列百姓有关系的实情就连起来。第三节的第三个宣告，我是你的救主。由于他拯救的能力，神能拯救人脱离艰苦困难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巴西代替你。神的头衔自然会让人回想到出埃及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，是那位圣者，他们的救主。当埃及人强硬不让步，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，神就付出埃及做代价，让以色列人得自由。原本的情形是以色列处在死刑的审判之下，但是最终死了的却是埃及，蒙拯救的是以色列。古实和西巴分别是埃及的南端的地带，神是公平公义的，为要救赎以色列人，他就是让波斯人得以征服埃及、古实、西巴这些国家， 把这些国家给波斯人作为让以色列人回归的赎价。第四节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第三节下半句，从过去的历史反观现今，神宝贝他的子民，神并没有撤销他们为尊的地位，仍然是以他们为自己的百姓。因此放眼未来，甚至以全人类，以所有列邦的人来作为代价，都不算太高。看你为宝为尊，真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盛小梅那首诗歌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爱我。真的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怎么会配得他为我死。即使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怎么会配得神为他们征战，把以色列的这些邪恶的民族统统赶出去，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第五节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，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，我必领。神预言以色列民将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也要将他们从世界各地领回来，范围是遍及各处，全球各处，而凡是他子民的一个都不遗漏。我的众子，我的众女，直到最后至近亲属的关系都不会改变。第一节提到最初的创造和做成，更加上了一个观念，神就达到了使他得荣耀的目的。因此神的荣耀与神所拣选的选民最后得蒙保守是息息相关的。第七节，我认为是人生价值的答案。世人常常会愁苦，而不知道活着为什么。因此，许多世界成功人士走上自杀的绝路。认识神的人就知道，我们不是为自己的名利而活，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也不是为你的儿子孙子而活，而是为神的荣耀而活。第七节是我喜欢的金句之一，背下来默想，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观，应该也可以医治那些忧郁愁苦的人吧。2003年，我信主2年，我丈夫还没有悔改，医生确诊他患了淋巴癌，说他时日不多，真是晴天霹雳啊！当时有一位传道人来我家探访，给我们的经文正好就是以赛亚书43章1-7节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就像那种在黑暗当中那种绝望的没有什么帮助盼望的人，就紧紧地抓住神的这个应许，把雅各、以色列、你都换成我丈夫钟向阳的名字来赞美神，来求告主。我来示范一下，比如说1-2节，你就这样来读：钟向阳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夏阳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夏阳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夏阳你的名招你，夏阳你是属我的。钟向阳从水中经过，在癌症病痛中我必与你同在。夏阳你趟过江河，你去接受治疗，水不会漫过你，火也不会烧到你，你在医治治疗的过程当中必不会受伤，癌症必不能伤害你。就是像这样，真的，神的话将我们救活，不只是得癌症的配偶，包括我自己，好像是信了主，但是那种信心又不足，不死不活的，星期天嘛去教会啊，平时呢又去，因为我周围的同事都不信主，但是神的话将我们救活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孽，按照他的应许成就在信靠他的人身上。17年来，我丈夫就是这几节宝贵经文的见证人，他就是蒙拯救的有福的人，包括他的家人。你看我们刚学完的42章的最后，以色列虽然灵性麻木，眼瞎耳聋，守约施慈爱的这一位 神拯救他拣选的百姓的应许不会改变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8-13节，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。这一段在形式上采用41章21到29节的法庭剧情的表达方式，请大家对照剧本来听啊。8到13节的经文就是剧本，8到9节法院招聚开庭，第9节陈明案件，第10节神的见证人出席，10到11节神的声明确定，12节案件就解决了，13节就做出宣判。这种半法庭式的表达法是要强调神就是真理，可以由法律证明，透过法庭证据做出肯定的结论。第8节，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。42章18节已经讲过了，以色列人就是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名。神赐给人灵性的感官，但神的百姓选择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不去看、不去听。神的案件是需要依靠他们这些以色列民来做见证的，因为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你们是我选择的仆人。神就像坐在席位上的法官说话了。第9节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汇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。凡是能以足够的证据显示自己拥有全权，预先决定自己要完成的事，而且能毫不修改、不受拦阻的完成，谁就能够打赢这一场案件。这就是真神的标记嘛。第10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法庭上应该是有明白真相的人出来做见证嘛？以色列人他们被拣选，他们就应该出来为神做见证，可是他们眼瞎了、耳聋了，真是无奈啊。神只有自己来为自己作证，我就是耶和华，我是神，正是第9节其中谁能的答案。神为自己的案件发言，讲到他的独特性和他的作为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没有。世上的所有的偶像神明都是被造的，而神是自有拥有的，不是被造的。他的独特性就是11节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唯有神能进入他子民的警戒中、生命中，把他们从苦境中拯救出来。从旧约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新约耶稣为拯救罪人降生受死，都是一致的真理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得救。这样一来，这个案件就可以定案了。12节说，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你们是我的见证，神又要以色列百姓出来作证，但是13节，神却又必须自己站出来做出宣判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法庭开庭的最后，神宣判说，自从有日子以来，唯独我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包括起初到今后，神超越时间，谁也不能救人，没有一位能超过他，他就是神。神对所有的人都有绝对的主权，没有人能阻止他。8到13节短短的经文意义十分深远，与第一段1到7节连起来。在世上仇敌状况非常的严重，那谁能够成功的施行拯救呢？古时候在法老和埃及的强权势力之下， 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只是奴隶，从哪里能获得拯救呢？癌症专科医生宣告，我丈夫的淋巴癌没有治愈的可能，还有谁能医治他、拯救他呢？神一再的宣告，他自己是独一的真神，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拯救。哈利路亚。42章18到25节，以色列人悖逆神。43章1到7节，神对他子民的眷顾不会改变。第二段8到13节，独一真神他有大能的拯救。接下来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就要来看到神将如何施行拯救。这是新的出埃及，以色列人要从被掳之地归回。14节，耶和华我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加勒底人是巴比伦人里面的一个最出名的民族，旧约先知书常用加勒底人来做巴比伦人的同义词。接续39章6节提到的巴比伦，请留意14到15节的描述，神的百姓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。这里经文强调的是以色列的神的圣洁、圣者、圣者，提醒以色列人，政治自由并不是一切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放眼在听见的、看见的国际局势，听从媒体认为哪个国家人又欺负我们啦、哪个国家又干涉我们啦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更重要的是如何与圣洁的神保持应有的关系。当时以色列他们是亡国奴，神并没有叫他们恨巴比伦、恨这些政治强权，神要他们的眼光是关注他们与这位圣洁的神的关系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都要跟圣洁的耶稣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15节再次强调神与他的百姓的亲切关系。15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苦难的环境不用害怕，只要跟这位君王有这样子民跟父亲、小羊和牧人的关系，保持这个与独一真神正确的关系就足够了。就像小孩子不用担心会遇到艰难危险，他只要跟父母保持联系，跟父母待在一起就是最安全的。16节这样说，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，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。1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、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且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、我的选民喝。16到17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为背景，18到20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记里面15到17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为背景。不过18到19节先知加了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过去的历史事件可以成为教导，但不能成为约束。神要做新的事，他所预备的总是更大的事。在历史上，出埃及是惊天动地的大神迹，那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又是一个新的高潮。神要带领被掳了70年的预言，这里是预言，以色列人要从被掳之地归回啊，这又是一个大的新的神迹。所以神是不会被环境限制的，这些沧海大水都不在话下，神也不会被敌人的军兵马车阻止。18节，从前的事、古时的事，就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。19节，新事是指 脱离巴比伦，是按照出埃及的模式，是新的出埃及。神要开一条新路，让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回归的时候可以行走在那片更新的土地上，荒野必沐浴甘霖，旷野的飞禽走兽也必欢欣快乐。神要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出来，做新事的神还要在启示录中呼召百姓从罪恶的大巴比伦出来。以色列民蒙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21节说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，连旷野的走兽、野狗、拓鸟都欢心尊重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专门为他自己所造的，更应该高兴欢喜赞美神的名。过去神拯救以色列民，今天神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特权，而是为要述说神的美德。21节也是回答人生的目的的一句宝贵的经文，人活着的目的是为要述说神的美好，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到了新约，耶稣来救我们从罪恶中出来之后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也这样说，你们要去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是我们活着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为主做见证。22到24节，神指控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仪式上敷衍，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，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，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，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，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餐铺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以赛亚书第一章10到14节，神就已经说了，他不喜悦以色列人的献祭。就像29章13节，主说，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我们看了22到24节，三次出现厌烦这个动词。神设立献祭制度，是要使百姓因为拥有神的律法而喜乐，透过献祭赎罪，使百姓的罪得到赦免，人能够与神和好相交。但是如果把献祭当成目的，没有信仰的实质，百姓就还是在罪中，成了那位圣者所厌烦的。他们以为自己在行神所喜悦的献祭的事，哪知却是在考验神的耐心。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餐铺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。献祭若能按照神的心意，一定会蒙神喜悦。宗教的核心不是让人感觉到开心，不是让人感到人有什么好处，而是让神感到喜悦。百姓没有用礼物使神满足，以色列的宗教完全失败。22到24节指出以色列罪恶的问题之后，25节马上就给出解药。25节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那一位因以色列的罪恶而感到服劳厌烦的神，也正是涂抹他们的过犯、赦免他们罪恶的神。人如果中毒太深，没有解药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解药在哪里有呢？25节强调，我唯有我，仿佛神在说，你们的罪让我厌烦，你们根本没有解药，但我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涂抹就是擦干净，把罪留下的痕迹伤害擦干净，唯有神才能擦去一切罪恶。过犯是指刻意的背叛，不纪念，神不会纪念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事。哎呀，我读到这里，涂抹、不纪念这两个动词，我觉得是多么的震撼，感动我这个罪人的字眼啊！ 不要忘记起初神对我们的爱，回想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，会让我们因神的爱被激励、被更新。所以我的第二个思考题就是，神也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件新事，就是让你经历神的救赎之恩。所以等我讲完之后，欢迎你可以简单的分享你得救的经历。我一想到自己没有信主前的过犯罪恶，还有信主之后我还时常软弱，我就特别后悔。我希望时光能倒流，希望那些罪没有发生过。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，遗憾也没有用，罪证确凿。特别的希望罪恶的痕迹，这些罪恶能够被涂抹掉。感谢主，在耶稣里圣灵赐给我悔改的灵，神要为他自己圣洁的名的缘故涂抹我的过犯，虽然我不配，他要为他自己的名涂抹我的过犯，他也不纪念我的罪恶。神把我的罪涂抹干净了，神忘记我的罪了，赦免的恩典让我经历到罪得赦免的平安。就像死刑犯被宣判无罪释放，可以自由了，何等的恩典啊！我只有深深的敬畏感恩，永远永远我都要来赞美感谢赦免我罪恶的神的大恩典。26-28节又是一个法庭的短句，被告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义。26节说，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，自省为义。公平公义的神当然是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行事，以色列人能举出什么丰功伟绩来显明他们为义吗？不能，因为控方的理由已经成名了。27节说，你的始祖犯罪，你的师父违背我。按照圣经的思想，每一代都从上一代、上上一代继承了累积下来的罪孽，这个可悲的道德遗产从始祖亚当开始，而每一代都会添加先辈的过犯，罪恶必有报应。28节，圣所的首领是指祭司，对百姓而言，首领像父亲一样。从27节最早的先祖亚当到如今为父的首领祭司都犯了罪，使以色列全家整个民族陷入罪中。28节说，所以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成为咒诅，使以色列成为辱骂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咒诅的宣判啊！我们来总结一下43章我们要注意的点。神的恩典会继续他自己与亚伯拉罕的约，保证以色列人那些忠心的渔民能够得到救赎，虽然他们的罪恶滔天。神虽然超越一切受造物，但他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关系，与他的百姓的关系，是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。神带领被掳的以色列渔民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，是一个新的出埃及，也成为新约时代基督徒脱离罪恶权势，被迁入神爱子国度的一个预表。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忘记过去的成功与失败，仰望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新事。感谢主，他是做新事的神，他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把圣经作为真理作为神应许的确据，然后我们就展望未来，等候神为我们成就新事。不要沉迷在过去自己的成功里面，或者是懊悔在自己的失败里面，因为只有神能够带领我们得胜。阿们。